欢迎收听《沉睡的人鱼之家》，作者东野圭吾，由摩铁图书出品，主播云天河、沈念如。第33集，尾声。爸爸说，不需要的东西都要尽量丢掉，这是清理不需要东西的绝佳机会。有些东西虽然充满回忆，但其实只是放在那里而已，平时根本很少会拿出来看，丢了也就算了，很少会因为丢了什么东西而后悔。宗吾根据爸爸的这番话，接二连三地把不需要的东西丢进了垃圾袋。这个玩具以后不会再玩了，这本书也不会再看了。这是什么？哦，是5年级时劳作课上做的，算了，也丢掉吧。他在整理壁橱时，发现了一个大纸袋，打开一看，吃了一惊。纸袋里装了千纸鹤，还有签名版也一起放在里面。不行不行，这个可不能丢，这是很重要的宝贝。宗吾暗自为竟然忘了这个纸袋的存在感到羞愧。一个小时后，搬家工人上了门。宗吾带着奇妙的心情看着工人把家具、电器和纸箱搬出去。虽然只在这里生活了短短2年，但他发现也累积了不少回忆。说起来都算是不错的回忆。可不是吗？因为他克服了巨大的障碍，终于可以和父母一起在这里生活。所有的东西都搬上车后，他和爸爸妈妈一起检查了房间。因为房子不大，只有2房1厅，所以很快就检查完了。
唉，我们竟然住在这么小的房子里，
爸爸深有感慨地说。
有什么办法？当时必须以地点为优先啊。
妈妈回答。一家三口坐上爸爸开的车，出发前往新居。不，正确地说，并不是新居，而该说是旧居。在3年多前，他们一家都一直住在那栋公寓。
啊，宗吾下个月就要读中学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爸爸转动着方向盘说。
他说要加入篮球社。
还没有决定啦。
是吗？篮球社很好啊，去参加吧。除了篮球社以外，还参加什么？足球社吗？
就说还没有决定嘛。
啊，那个呢，游泳社也不错呀，不用花什么钱买用品。
你在说什么呀？现在泳衣都很贵的，有什么高科技的泳衣？
是这样吗？那就去参加体操社，那就不需要任何用品了吧。
爸爸和妈妈聊得不亦乐乎，可能聊到运动的话题，他们很高兴吧。车子遇到红灯停了下来，宗吾看着窗外，车子已经来到了他熟悉的道路，以前放学时曾经走过这里。
那家拉面店还在？
宗吾指着一家店说。
啊，那当然了，才3年多，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倒闭？
爸爸看着前方回答。宗吾看着周围，突然有一种怀念的感觉。
爸爸，他叫了一声，我在这里下车。
啊，为什么？
我想从这里走回家。
为什么呀？真麻烦。
有什么关系嘛？好久没回来了，想走走看啊。你认得路吗？
妈妈问道。
认得呀，当然认得呀。
信号灯转为绿灯。爸爸一边说着真拿你没办法，一边把车子在路边停了下来。
不要乱跑哦，
妈妈对正在下车的宗吾说。
嗯，我知道，
宗吾回答。目送车子远去，宗吾迈开步伐。这是小学放学时走的路，即使闭着眼睛也认得回家的路。他在下一个街角左转，这条路并不宽，越往里面走，周围越安静。3年多没走这条路了， 以前几乎每天都在这条路上走来走去，突然发生的事中断了这样的生活。上体育课时，他觉得身体有点沉重，突然天旋地转，喘不过气了。他想告诉老师，却说不出话，接着就眼前一片漆黑。当他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床上，戴着氧气面罩。医生告诉他，他得了一种以前没听说过的疾病，虽然他也搞不太清楚，总之就是心脏天生有异状，而且相当严重，光靠手术无法治好，只有心脏移植能够救他一命。宗武住进了精通心脏移植手术的医院，因为离家里很远，所以父母决定搬家。妈妈辞去了工作，几乎每天都去医院照顾他。班上的同学折了一千只纸鹤，还把鼓励的话写在签名板上，来医院探视时送给了他。他感谢大家的鼓励，内心却嫉妒他们的健康。
别担心，只要接受了移植手术，又可以健康的玩乐了。
虽然妈妈这么说，但这句话听起来很虚假。当时宗武还不太清楚，现在回想起当时的事，终于知道其中的原因了。虽然接受心脏移植就可以好转，但必须有人提供心脏，日本几乎无法期待有儿童提供器官，只有去国外才有可能接受心脏移植。宗武记得当时父母曾经聊过这些事。
去国外接受移植的花费很惊人，而且宗武目前的状态，长途旅行太危险。
爸爸满面愁容地说。宗武清楚地记得妈妈听爸爸这么说时，拼命忍住泪水的样子。住院大约半年后，宗武的情况更严重了，不时陷入昏迷。虽然他听到有人在枕边叫他，却无法回答。自己可能快死了，他忍不住想。他觉得可能永远都无法再起床，就这样慢慢死去。他觉得这样也好，既然每天都这么痛苦，这么不自由，没有任何乐趣，活着也没意思。虽然最后活了下来，但仍然处于危险状态，每天都做好了面对死亡的心理准备。然而，奇迹发生了。他们得知消息，出现了捐赠者，可以接受移植。虽然一开始不敢相信，但似乎是真的。之后的情况有点搞不清楚，他被带去很多地方，很多人摸他的身体，也听到很多人说话。当他被送进手术室时，爸爸和妈妈在门口送他，妈妈握着双手，好像在祈祷。之后就没有任何记忆。当他醒来时，周围的风景就不一样了。他躺在加护病房，他得知自己接受了心脏移植，而且手术成功了。那是3年前的4月2日。之后又继续住院，但住院的意义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从等待不知道能不能如愿移植的日子，变成了准备早日出院的生活。练习下床，走路复健，所有的一切都让他觉得很有意义。即使动作很猛，也不会喘不过气，食物都很美味，也可以大声说话，这种理所当然的事都让他感到高兴。复健期间，他还结交了朋友，只不过彼此的年龄相差了60多岁。对方是坐在轮椅上的干瘦老人，总是拿着尤克里里。
这是我唯一的乐趣，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再弹出美妙的音乐。
老人说话时的口齿不太清楚，但看起来很开心。一问之下才知道， 老人数年前发生车祸，脖子受了伤，手脚都无法活动，但接受了引进最新科学技术的手术后，又可以再度活动了。
那在大脑里植入电极，捕捉到想要活动手的脑波后，设置在后背的机器就会把信号送到脊髓，就可以像这样自由活动了。
老人动作不太利落地弹着尤克里里的弦，虽然不知道是哪个人发明的，但这个发明实在太出色了。老人说的内容太难，宗武听不太懂，但他也完全认同医学太了不起了。手术三个月后，宗武出院了。然后又过了两年多，一家三口又要搬回原来的房子。在搬去医院附近时，父母并没有卖掉原本的房子，而是出租给别人。目前宗武正沿着这条路走回以前住的，以及从今天开始又要开始住的房子。但是他刚才下车并不是想要回味熟悉的放学路，他想去看那栋大房子，美丽的女孩沉睡在轮椅上的那栋房子。不知道为什么，动了手术之后，好几次都梦到那栋房子，那栋房子好像在呼唤宗武。但是当他来到那里，发现那栋大房子不见了，房子、围墙和大门都不见了，变成了一片空地，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有那么一刹那，他甚至觉得那栋大房子是幻觉。他叹了一口气，准备转身离开。这时他似乎闻到了玫瑰的香气，又来了，他忍不住想到，然后停下了脚步。手术后经常发生这种事，但即使观察周围也找不到玫瑰花。宗武轻轻把手放在胸前，他觉得玫瑰的香气或许是心脏原本的主人带来的。然后他深信，那个带给他宝贵生命的孩子一定曾经生活在充满深深的爱和玫瑰香气中，一定很幸福。全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